哥罗西书第三章逐节注节导读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三章一至四节的主题是当求上面的事，与一章二十四至二章五节把人引到神面前前后呼应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可译为所以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上面的事。灵性的复活是每一个信徒都已经经历的事实，因为神已经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我们应该按照天上的原则在地上生活，那里既没有清规戒律，也没有苦修生活，既没有人间的遗传，也没有世上的小学。相反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一，信徒灵性成长的第一步是认识到基督已经复活升天，完成了所有的工作，胜过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，此时正坐在神的右边，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因此，我们既不能在地上追求基督，也不必在他之外追求成圣之道。二，信徒灵性成长的第二步是心思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不是说不食人间烟火，而是承认自己只是地上的寄居者，不应当持续专注于地上的事，而应当持续地专注于上面的事，追求那存在天上的盼望。地上的事既包括前面提到的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、宗教的规条，也包括地上一切的成功、失败、快乐和痛苦。信徒之所以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原因是：一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信徒在归信基督的那一刻，已经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不再被地上的事辖制，属灵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不但安全无虞，而且是那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所不能理解、不能看透的，所以不应该再受地上的事的缠累。二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基督就是永生的生命本身，他与信徒的生命密不可分，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做主，使我们能活着就是基督，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确保当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。因此，信徒的成圣之道不是遵从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用地上的事来表现自己的属灵，而是遵他而行。信徒应对人生难题之道，也不是为了胜过忧虑沮丧，改善情绪感受，解决婚姻失败，走出困境病痛，而是为了得着基督。一个人越是聚焦于地上的事，就越看不到天上的出路，越是注意挫折和伤害，就越难以摆脱挫败感和负罪感。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应当从天上的视角审视地上的事，看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坐在神右边的基督。因此，地上的难处都是在呼唤我们思念上面的事，地上的诱惑都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 和贪婪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但现在，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。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三章五节至四章一节的主题是：凡事都奉主耶稣的名。与一章十三至二十三节，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前后呼应，包括以下几个部分：一、至死地上的肢体；二、新人的教会生活；三、新人的家庭生活。既然我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，现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那么怎么才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呢？保罗的答案是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地上的肢体比喻人天性中的邪恶性情，包括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彼此说谎。其中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为人无论贪心的对象是什么，其结果都是把神之外的人、事、物当作偶像，在人心中代替神，所以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地上的肢体并不是罪行本身，而是犯罪的工具，并不是外表的行为，而是里面的心思。正如身体的四肢是人的行动媒介，地上的肢体也是罪人的作案工具。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都是从外表的行为入手，虽然能暂时压抑恶行，但只要作案工具还在，仍会再次犯罪，所以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而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却是从里面的心思和价值观入手，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就像砍断了行恶的四肢，以后就很难再次作恶。弃绝原文就是脱去，弃绝这一切的事，并不是遵行一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规条，而是像脱去污秽破旧的衣服，在心里彻底否定这一切的事，承认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信徒只有先否定这些事，然后才可能靠圣灵行事，否则很可能称恶为善，以暗为光，以苦为甜，把肉体的冲动当作圣灵的感动。人的诡诈之处是乐意泛泛承认罪性，却刻意回避具体的罪行，可以承认自己的恼恨，却不愿承认没面子的淫乱、污秽，敢于承认自己的愤怒，却不肯承认不光彩的恶毒、毁谤。保罗从来没有见过哥罗西人，所以他说，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并非特指哥罗西人，而是指着所有的信徒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觉得这些事中的任何一样与己无关，证明我们还不肯承认自己里面有这一切的事，还没有弃绝这一切的事。信徒之所以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是因为我们一已经有能力，信徒已经接受了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罪性辖制我们的权势已经被基督解除了。因此，虽然肉体还会与圣灵相争， 但我们已经有能力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二，已经有可能。信徒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彻底否定了肉体的生命。因此，我们已经有可能分辨具体的罪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。旧人指未重生之前的自我，是亚当里的旧人类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三，已经有必要。信徒已经穿上了新人，与基督联合，每一个道德选择的过程都会使这新人照着造他的主的形象，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让新人不断被圣灵更新，让自己越来越经历主，越来越认识主。新人就是重生得救以后的自我，是基督里的新人类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在真理的公义和圣洁里造的。十一节可译为，在这世上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，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，未开化的人，希古提人，为奴的，自主的，唯独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在新人里面，一切地上的差别都已经被消除，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基督把不同种族、文化、地位、教育、个性、修养、年龄的人都重生为基督里的新人类，带进了自己的身体。所有的障碍都已经被拆毁，所有信徒都生而平等。希腊人和犹太人代表种族上的差别，犹太人把非犹太人统称为希腊人。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代表宗教上的差别，前者是加入犹太教的人，后者反之。未开化的人，希古提人，代表文化上的差别。前者指不会说希腊语的民族，后者是黑海北部远方的游牧民族。为奴的，自主的，代表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。前者是奴隶，后者是自由人。信徒不管从前有什么背景，都应该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这句诗意的宣言意味深长。在本段的上下文中，这是宣告基督在新人类中带来的合一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最重要的是人与基督的关系。在本信的上下文中，这也是对一章十五至二十节的基督论最精辟的总结，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。很少信徒会说自己不靠基督，但他们所靠的如果是基督和牧者、基督和神迹、基督和诚心、基督和善行、基督和知识，那么他们的内心必然很快会从基督转移到另外的事物上。但基督是一切，我们得着基督，认识基督，就得着了属灵生命所需的一切。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、供应、中心和范围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 心被恩感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12-17节是信徒穿上了新人之后，在教会里应当如何生活。这些都是基督的性情。当我们的心思越来越多地被基督的性情充满，在地上的肢体就会越来越失去活动的能力。一、美德。12-13节原文是一个整句，可译为：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要穿上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和忍耐，总要彼此容忍，彼此饶恕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父神的眼中，信徒已经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不需要再靠遵行规条去赚取地位，而应当在已经蒙神悦纳、安全稳妥的地位上建立德行，以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和忍耐的态度来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。这些美德不是天然人的修养，而是需要另外穿上的基督性情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需要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的是肢体之间的嫌隙，而不是罪恶和异端。二、爱心。14节可译为：除此以外，还要穿上爱心，因为爱是贯通全德的。这种爱心不是天然人的修养，而是需要另外穿上的基督性情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爱完全了律法，表达了信心，是联络全德的完美纽带。美德若是没有爱做基础，只会让人骄傲膨胀，自以为意，仍然与我无异。三、平安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做主原文的意思是裁定、掌控、统治。在这里的上下文中，基督的平安并不是指个人内心的平安，而是指教会肢体之间的关系。正如当时的罗马帝国在罗马的平安统治之下，教会也要在基督的平安统治之下。当肢体之间出现纷争或怨言的时候，彼此都应当让基督的平安在自己心里做仲裁，而不是依靠肉体争辩。理由是，你们也为此蒙召，归为一体，因为神呼召我们不只是为了使我们得救，最终是为了把我们建造成基督的身体教会，接受基督的平安的统治。罗马帝国统治整个地中海、黑海沿岸地区以后，法治相对公正严明，境内常年太平，治安良好，水路交通通畅，使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，自由贸易。有200年长期繁荣的时期被称为罗马的和平。四、感恩。且要存感谢的心，使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享受合一，因为心存感恩的人很少会抱怨冲突。五、聚会。16节可译为：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心里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用诗章、圣诗、灵歌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。新人的聚会内容既不是敬拜天使，也不是用私意崇拜，而是一、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心里，是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。基督的道已经成文为圣经，信徒必须常常研读、默想和应用，才能使基督的话融入自己的生命。 人若没有每天沉浸在圣经里，却自信过去已经读得够多，圣经已经融入生命，现在只需努力行道，说明还不够认识自己的诡诈。二，当基督的话融入生命以后，我们就能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。每个人都有无知的盲点，都有遗忘的时候，都有脆弱的地方，所以每个肢体都需要别人的教导和劝诫，每个肢体都有责任教导和劝诫别人。彼此教导、互相劝诫的基础是圣经，并非个人的学问、经验或感悟。人若离开了圣经，无论曾经多么属灵、多么敬虔，也会把彼此教导、互相劝诫变成喋喋不休的说教和指责，毫无智慧可言。三，当基督的话融入生命以后，我们就会自然地用诗章、圣诗、灵歌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。离开了圣经的敬拜赞美，无论感受多么甜美，情绪多么兴奋，都有可能只是体贴肉体的自娱自乐。轻浮浅薄的诗歌只会制造幼稚肤浅的信徒。诗章、颂歌、灵歌这三个词在七十世译本中都出现在诗篇的标题中，但不能作为精确的分类。十二至十六节的总结就是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表现出来就是凡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这样我们的教会生活才能分别为圣，凡事都能看到父神的主权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三章十八至四章一节是信徒穿上了新人之后在家庭里应当如何生活，这里列出了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三种关系：夫妻之间、亲子之间和主仆之间。原则也是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。保罗关于这三种关系的教导，现代读者往往以为不足为奇，甚至觉得妻子、儿女和员工已经凌驾于丈夫、父母和雇主之上。我们只有明白当时的社会和现代截然不同，才能明白圣经教导的伟大，体会圣经对人类的影响之深。十八至十九节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。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对于妇女是很不友好的，当时的犹太文化轻视妇女，连做菜多放了盐也可以被解释成不合理的事，按照律法名正言顺的休妻，而妻子却没有离婚的权利。希腊文化的情况更糟，娼妓是希腊生活重要的一部分，有身份的妇女不能参与公众生活，只能治理家务、照顾儿女，丈夫则在外面沾花惹草。离婚根本不需要法律程序，只需要归还嫁妆。到了保罗时代的罗马帝国，家庭生活已经崩溃，上层人士频繁地离婚、结婚，有记载的高达23次。因此现代人很难理解保罗关于夫妻关系的教导，在当时的人听起来是何等令人震惊。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妇女权利完全是圣经影响世界的结果。你们做妻子的只做妻子的信徒，但他们的丈夫未必信主。妻子若是穿上了新人，奉主耶稣的名说话行事，就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动机不是被迫， 也不是不平等，而是因为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，是神在家庭中设立的权柄，所以既不根据感情的起伏，也不取决于丈夫的回应。在当时的罗马社会，已婚的妇人仍然在她父亲的权柄之下，父亲甚至可以让她的女儿离婚。因此，保罗的教导并非当时的社会风俗。你们做丈夫的，只做丈夫的信徒，但他们的妻子未必信主。丈夫若是穿上了新人，奉主耶稣的名说话行事，就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，因为这是履行神所交托的责任。所以既不根据感情的起伏，也不取决于妻子的回应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20-21节是亲子之间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家庭中第二重要的关系。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对于儿童是非常危险的。根据罗马法的父权，儿女是父亲的财产，父亲可以遗弃婴孩，有权对儿女生杀责罚，或命令他们做苦工，或把他们卖为奴隶。只要父亲还活着，父权对成年儿女也始终有效。因此，现代人很难理解保罗关于亲子关系的教导，在当时的人听起来是何等惊世骇俗。实际上，现代社会的儿童权利完全是圣经影响世界的结果。你们做儿女的，只做儿女的信徒，但他们的父母未必信主。儿女若是穿上了新人，奉主耶稣的名说话行事，就要凡事听从父母，也就是听从父母不违背神的旨意的话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，是神在家庭中设立的权柄。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，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在思想观念、经济学问、生活方式上都与上一代人存在不和谐的代沟，总要找出种种理由来不听从父母。神允许代沟的存在，更是要用这些代沟来让我们学习顺服。你们做父亲的，只做父亲的信徒，虽然他们的儿女未必信主，但父亲有权柄教养儿女。父亲若是穿上了新人，奉主耶稣的名说话行事，就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，因为这样是履行神所托付的责任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父母养育儿女的目的不是把儿女当作自己的财产，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而是按神的旨意管理他交托的产业。因此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并不是不可管教责罚儿女，而是要尊重造他们的神，避免滥用管教的权柄。不公平的责罚，不合理的苛求，粗暴武断，唠叨挑剔，忽视孩子的需要和感受，都会使儿女沮丧愤怒，心灰意冷，最终失了志气，对父母的神也会敬而远之。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要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22-25节是主仆之间的关系，这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家庭中第三重要的关系。仆人就是家里的奴隶， 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对于奴隶是很可怕的。奴隶制是罗马帝国经济的支柱，罗马城有一半人是奴隶，意大利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，整个帝国有五分之一是奴隶，服务于罗马生活的所有领域。奴隶被认为是罗马公民的必需品，他们通常是战俘、奴隶母亲的后代或被绑架者，在奴隶市场被出售。一些公共奴隶为帝国建造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，担任城市的文员和收税员、会计师、医生、制造商、生意人和妓女，通常都是奴隶。奴隶在法律上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件物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，没有权利和地位。主人对奴隶拥有生杀大权，双方的关系就像仇敌。所以与保罗同时代的罗马哲学家塞内卡说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，你有多少奴隶就有多少敌人，但我们得到他们时并非敌人，是我们把他们变成了敌人，因为我们虐待他们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，而是把他们当作托物的牲口。因此，现代人很难理解保罗关于主仆关系的教导，在当时的人听起来是何等匪夷所思。实际上，现代社会的人权完全是圣经影响世界的结果。虽然奴隶的生活如此可怕，但保罗的首要任务不是为他们争取人身自由，而是让他们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。保罗对于主仆关系的教导也适用于每个世代不同制度、不同场合的上下级和雇佣关系。你们做仆人的只做奴隶的信徒，但他们的主人未必信主。仆人若是穿上了新人，奉主耶稣的名说话行事，就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，动机不是因为害怕人，而是因为敬畏主。信徒即使是做奴隶，也要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就是从灵里给主做，工作的标准与世界完全不同。无论是罗马时代的奴隶，还是现代社会的雇员，信徒的身份都是基督的仆人。首先关心的不应该是自己的权利，而是如何给主做。所以，工作不应当得过且过，敷衍应付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动机不是迫于压力，发财谋生，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。完成的每件产品，提供的每项服务，都应当好得足以献给神。这样，即使是世人眼中最低贱的奴隶，实际上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信徒的工作并没有圣俗之分，也没有给人做和给主做的分别。如果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每一种正经职业都可以借着给人做来给主做。我们在工作中有怎样的表现，反映了基督在生命中有多少主权。信徒这样做的原因，是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当时的奴隶即使甘心服侍，也得不到主人的奖赏，甚至可能还要被误会责打，但却会在信徒向主交账的时候得着赏赐。虽然侍奉只是仆人的本分，但神却乐意施恩给那些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让他们享受天上主人的快乐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 连没有自由的罗马奴隶都有机会侍奉，并且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今天的信徒还有什么借口不服侍主，不追求得着基业为赏赐呢？信徒肉身的主人很可能性情乖舛暴虐，但作为仆人的信徒真正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是被基督差派到这个失丧的家庭做大事，所以不必自己伸冤，因为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交钱的灯。